刘牧之，字道和，小名道明，东莞郡莒县人，是汉朝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代，世代居住在京口。从小喜好尚书、左传，广泛阅读而通达，被济阳人江竹所赏识。江竹任建武将军、琅琊内史，任用他担任府主簿。当初刘牧之曾梦见与高祖一起航海，忽然遇到大风惊恐，低头看船下，看见有两条白龙夹着船，然后到了一座山，山峰高耸秀丽，树木繁密，心中非常喜悦。等到高祖攻克京城，问何无忌说急需一个府主簿，从哪里得到？无忌说没有超过刘道明的。高祖说我也认识他，立即派人快速去召他。当时刘牧之听到京城有叫喊喧闹的声音，早晨起来走到田间小路上，正好与信使相遇。牧之直视着不说话很久，然后返回家中，扯破布裳做成裤子去见高祖。高祖对他说，我开始举义，正处在艰难之时，急需一个军力，你认为谁能胜任？牧之说，您的府署刚建立，军力确实需要人才，在仓促之际，大概没有能超过我的人。高祖笑着说，你能屈尊自己，我的事就成了。立即在座位上接受任命。跟随高祖平定京城，高祖出道时，各项重大决策都仓促间制定，都是刘牧之的建议。于是把他当作心腹委任，一举一动都咨询他。牧之也竭尽忠诚，没有隐瞒。当时晋朝纲纪宽松松弛，威令不行，大族豪强，倚仗势力欺凌放纵，小民穷困，无法自立。再加上司马元显政令错乱，桓玄的苛条繁杂细密。牧之斟酌时宜，根据情况矫正，不超过十天，风俗立即改变。升任尚书祠部郎，再次担任府主簿，既是陆氏参军，兼任唐义太守。因平定桓玄的功劳，封为西华县五等子。义熙三年，扬州刺史王密去世，高祖按次序应入朝辅政，刘毅等人不想高祖入朝，商议让中领军谢混担任扬州刺史。有人想令高祖在丹徒兼任扬州，把朝内事务交给尚书仆射孟昶，派尚书右丞皮审带着两种意见咨询高祖。皮审先见到牧之，详细说明朝廷的议论。牧之假装起身去厕所，立刻秘密写条子禀告高祖说，皮审刚来，他的话不能听从。高祖见了皮审后，暂且让他出去，叫来牧之问道，你说皮审的话不能听是什么意思？牧之说，从前晋朝失政不是一天了，加上桓玄篡夺，天命已经转移，您复兴皇室，功勋万古，有了大功就有大位，位高功高不能持久，您今天的形势怎么能谦让自若，变成首藩的将领呢？刘毅、孟昶等人和您都是一起从布衣起兵，共立大义，本来是想匡扶君主，成就功勋，以取得富贵罢了。事情有先后，所以一时推功，并不是真心臣服，早有君臣之分，势力相当，最终会互相吞并。扬州是根本所在，不能交给别人，先前把他授给王密是权宜之计，难道是一开始就应有的大计吗？现在如果又交给别人，就会受制于人，一旦失去权柄，就无法再得到。而您功高勋重，不能直接搁置，猜疑畏惧交加，各种异端兴起，将来的危难怎能不深思？现在朝廷议论如此，应该回应，如果说一定要在我，措辞又难，只能说神州治理根本，宰府重要，是新王所系，应该详细选择。这件事既然重大，不能悬空议论，就暂时入朝，共同讨论一同。您到京城，他们必不敢越过，您再授予别人，很明白了。高祖听从了他的话，由此入朝辅政，跟随征讨广固回来抵御卢循，常居于幕中策划计谋，决断各种事务。刘毅等人嫉妒牧之被亲近，常常从容的进言说他权力太重，高祖更加信任依靠他。牧之在外面所听到看到的，无论大小必定禀告，即使是乡里的玩笑话，路上的小事都一一报告。高祖每次得到民间机密消息，以显示自己的聪明，都是通过牧之。他又爱好宾客郊游，坐上客人长满，布下耳目作为视听，所以朝廷内外的异同，牧之没有不知道的。 即使是亲近之人的长短都陈奏没有隐瞒。有人讥讽他，牧之说，以主公的英明将来自然会知道。我蒙受主公恩情，按理不能隐晦。这就是张辽为什么要告知关羽想要叛变的原因。高祖的举止行为，牧之都加以节度。高祖的书法一向拙劣，牧之说，这虽然是小事，但要传达到四方，希望您稍加留意。高祖既然不能用心，又禀赋有限，牧之就说，不妨纵笔写大字，一个字直径一尺也没有关系，大字足以包容，而且气势也美。高祖听从了他，一张只不过六七个字就写满了。凡是他所推荐的人，不引荐成功就不停止，常说，我虽然比不上荀令君荐举善人，但我不举荐不善的人。牧之和朱灵石都擅长书信，常常在高祖座前与灵石回信。从早晨到中午，牧之写了100封信，灵石写了80封，而牧之还能应对其他事务，没有废弃，转任中军太尉司马。178年，加任丹阳尹。高祖西征讨伐刘毅，让诸葛长明监理留守府，总摄后方事务。高祖怀疑长明难以独当重任，留下牧之辅佐他，加授建威将军，设置左力，配给兵力。长明果然有一谋，但由于不能发动，于是平退旁人，对牧之说，外界传言都说太尉与我不和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？牧之说，主公逆流远伐，而把老母幼子托付给您，如果有一丝一毫不信任，怎么会这样做呢？长明心中才稍安。高祖回来后，长明被处死。170年，晋升牧之为前将军，赐给前军服，每年布1万匹，钱300万。11年，高祖西征讨伐司马修之，中军将军刘道廉掌管留守事务，但事无大小都由牧之决断，升任尚书右仆射，兼领选拔官吏，将军丹阳尹如故。12年，高祖北伐，留下世子任中军将军，监管太尉留守府，转任牧之为左仆射，兼领监军、中军二府的军司，将军丹阳尹领选如故，配给1丈50人，可以入殿，入居东城。牧之在内总揽朝政，在外供应军旅，决断如流，事务没有停滞。宾客聚集，请求申诉百般，内外咨询禀报，满街满市。他眼睛看诉讼文书，手写回信，耳朵听受，口中同时应答，互不干扰，全都妥善处理。又有许多亲密宾客，言谈赏笑，整日整时，未曾疲倦。稍有闲暇，亲手写书，巡览篇章，校订古籍。性格奢侈豪爽，吃饭一定要菜肴摆满方丈，早上就准备10人的饭食。牧之既然好客，从未独自进餐，每到吃饭时，客人只要在10人以内，手下就按常规摆饭，以此为例。他曾禀告高祖说，我家中本来贫贱，生计多有欠缺，自从舔居高位以来，虽然常想节俭，但早晚所需，稍微过于丰盛。除此之外，一丝一毫也不敢辜负您。173年，病重，皇帝下诏派当值黄门郎探病，11月去世，时年58岁。高祖在长安听到消息，震惊悲痛，哀伤惋惜了好几天。本来打算驻留关中，经营赵魏之地。牧之既已去世，京城政务空虚，于是急忙返回彭城，让司马徐献之代管留守事务。而朝廷大事中常由牧之决断的，全部向北咨询。牧之的前军府文武官员20000人，拨3000人给徐献之的建威府，其余全部拨给世子的中军府，追赠牧之为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高祖又上表给天子说，我听说崇尚贤良，表彰善行，是王教的优先之事，念及功绩，检录勤劳，意在追念远方，所以思勋掌握侧命，勤者必记录，德性美好，死后更加显著。已故尚书左仆射、前将军陈牧之，从布衣开始，协佐义举之初，在内端正谋略，在外勤勉政事，尽心军国，竭尽心力。等到登用朝中，治理京畿，辅佐新政，协调百官。近来荣军远征，居中捍卫，安抚寄托的功勋，确实融洽朝野。正要宣扬盛大的谋略，缔造隆盛之势，志向业绩未尽，远近哀悼。皇恩褒奖追溯，班列同三公， 荣哀兼备，恩宠以后。我暗自思考，自从义熙开创，艰难未消除，外患既多，内难更竭，时势艰屯，无年暂宁，岂是我以寡浅之力负荷国家重任，实赖慕之匡助之意，岂只是正直言论，良好谋略，有益于民听。至于终归远化，深思密谋，促膝密语，不见奇迹，功绩隐于视听，事情隔于朝廷，不可胜计。所以效力12年，终于有成，出征入府，幸不辱命。没有他在左右，就没有安宁成功的事。他谦逊寡欲，坚守亘固，每次议论封赏，就深深自我抑制。所以功勋高于当时，而未沾封地，俯视永商，怎可不明？我认为应加赠正司，追封土地，使大赏所及，永服善人，忠正之列，不泯于身后。我经历艰险与安泰，纵观始终，金兰之交，一身情密，因此献出我的胸怀，不臣于朝廷听闻。于是又追赠侍中、司徒，封南昌县侯，食邑1500户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思念辅佐的元勋，下诏说：已故侍中、司徒、南昌侯刘牧之深谋远虑，开创王业之基，功勋成就大业，忠诚忘身。现在时运更新，藩国并立，感念往事，怀念故人，实在深切哀悼。可进封南康郡公，食邑3000户。已故左将军、青州刺史王镇恶、荆州、颍州的胜利，歼灭为命者，北伐的功勋，可比方叔。念其勤劳和业绩，不忘其心。可进封龙阳县侯，增加食邑1500户。赐牧之谥号为文宣公。太祖元嘉9年，配享高祖庙庭。25年4月，皇帝驾临江宁，经过牧之墓，下诏说：已故侍中、司徒、南康文宣公牧之秉德左命，辅佐光大伟业，谋略深远，元勋盛大，功名鼎遗，一张典册已经继承前辙，风化后代。近来因游览瞻仰其墓茔，九泉之响，深切悼叹，可在墓所祭祀，以深长久的怀念。牧之有3个儿子，长子刘律之继承爵位，官至员外散骑常侍去世，他的儿子刘墉继承。在此之前，郡县作为封国的内史，向都对国主称臣，离任就停止，到世祖孝建年间才改革此制，以下官礼仪致敬。河东人王兴之曾任南康相，一向轻视刘墉。后来王兴之与刘墉一起参加元旦朝会，同坐。刘墉嗜酒，对王兴之说：你从前曾向我称臣，现在不能劝我一杯酒吗？王兴之学孙浩的歌唱答道：过去做你的臣，现在与你并肩，既不劝你酒，也不愿你长寿。刘墉所到之处，嗜好吃疮痂，认为味道像鲍鱼。曾去拜访孟灵修，孟灵修先前患酒疮，疮痂落在床上，刘墉就取来吃。灵修大惊，刘墉答道：生性所嗜好。灵修未落的疮痂全部包下来给刘墉。刘墉走后，灵修写信给何煦说：刘墉刚才来看我，吃得我全身流血。南康国吏员200多人，不问有罪无罪，轮流鞭打，鞭打后结的疮痂常常用来做膳食。刘墉去世，儿子刘荣继承。大明4年，因用刀砍妻子，被剥夺爵位土地，由弟弟刘彪继承封爵。齐朝受禅后，降为南康县侯，食邑1000户。牧之的次子刘世之，字言书，通晓《易经》，喜好士人，多次升迁至相国中兵参军、太子中舍人、黄门侍郎、宁朔将军，宣城淮南2郡太守。在任上贪赃污秽，扬州刺史王弘派从事检核，从事召唤吏民，想要调查核实。世之召来从事说：你回去禀告史君，刘世之对国家稍有微薄贡献，偷几百万钱又怎样，何况没偷。吏民和文书都在。从事回去详细告诉王弘。王弘说：刘世之的辩才如此奔腾，也因此停止调查。后回京任太子右帅、左卫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去世，追赠征虏将军。因随从征讨官，落有功，封德阳县5等侯，谥号公侯。长子刘竹，世祖初年任黄门侍郎。刘竹弟刘衍 大明末年，任黄门郎，初为豫章内史。晋安王刘子勋见称伪号，任他为中护军，失败被处死。刘演的弟弟刘宇，字茂陵，年轻时就很有才气，被太祖所赏识。起初与王俊一同担任南徐州刺史时，王俊任命刘宇为别驾从事使，受到王俊的厚待。刘宇性格盛气凌人，好胜，不愿别人在自己之上。当时王俊的征北府行参军吴俊仁顾迈，为人轻薄但有才能，王俊对他非常优厚，私下里的机密事情都和他商议。刘宇于是屈身奉承顾迈，表达深厚情谊，甚至家中妇女间的事，言语难以达及之处都详细讲述。顾迈认为刘宇对自己推心置腹，深受感动信任。王俊所说的机密事，顾迈全都告诉刘宇。刘宇和顾迈一起到社堂下，刘宇突然回头要单衣和头巾，顾迈问他原因，刘宇说，主公把你当自家人，说话毫无隐瞒，可你在外泄露，让人人都知道了。我是主公的官吏，怎能不报告？于是禀告了王俊。王俊大怒，上奏太祖将顾迈流放广州。顾迈在广州正逢萧简作乱，他尽力相助，和萧简一同死去。刘宇升任从事中郎，兼任淮南太守。元嘉29年，外任为宁远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元凶弑君即位，任命刘宇为青州刺史。刘宇听到消息，立即起兵遣军，并运送物资到荆州。世祖即位，召他回朝任御史中丞。回到江陵，正遇南郡王刘义轩谋反，刘宇陈说不可，言辞恳切。刘义轩任命他为丞相左司马，一同到梁山。刘宇仍乘坐自己的蜀中船只，还有刘义轩旧部，偷偷在梁山州外投降官军，被任命为司徒左长史。第二年升任御史中丞。刘宇意气用事，好胜，担任御史中丞很得意。弹劾王僧达说，凭借高贵的门第，人品却卑劣，朝廷官员没有不怕他的笔锋的。不久转为右卫将军。刘宇想做侍中没成功，对亲近的人说，人做官不出外就当入内，不入内就当出外，怎能长期守在门槛上，于是请求去益州。世祖知道他的心意，答应了。孝建3年，被任命为辅国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启程后很不得意，到江陵写信给严俊说，朱修之三代叛兵，一旦占据荆州，在亲游幕下像谢宣明那样面对我，让斋帅用长刀引我下席，对我有什么意义？只是怕匈奴轻视汉朝罢了。这一年因抢夺他人妻子为妾，被免官。大明元年启用为东阳太守。第二年升任吴兴太守。侍中何衍曾考评说，参杂在十望中。刘宇大怒说，我对十望有什么参杂的？于是与何衍绝交。等到担任吏部尚书，心中更加愤愤不平。族叔刘秀之任丹阳尹，刘宇又给亲友写信说，我家黑脸阿秀竟然占据刘安仲的位置，朝廷不认为人才众多。这一年被上升疮，何衍也被上升痈。刘宇病重，听说何衍死了，欢悦呼叫，于是也死了，谥号刚子。儿子刘卷人南徐州别驾。刘卷的弟弟刘藏任尚书左丞。刘牧之的小儿子刘真之任中书黄门侍郎、太子右卫帅、宁朔将军、江夏内史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刘侯任史兴相，因贪污被关在东冶监。刘牧之的女儿嫁给济阳蔡佑，年老贫穷。世祖任命蔡佑的儿子平南参军蔡孙为史安太守。王弘，字修元，琅琊临沂人，曾祖王导，晋朝丞相，祖父王洽，中领军，父亲王寻，司徒。王弘年少好学，以清静恬淡闻名，与尚书仆射谢混交好。20岁，任会稽王司马道子的骠骑参军主簿。当时农事停顿，杂役繁多，王弘认为应该建屯田，陈述说，最近当面咨询的建立屯田的事，已详细呈报圣听。农事兴起，时机不可错过，应及早督促农官，以获取一年的收成。但府库资财和毅力单薄，没有依靠，即使以重赏激励，以严威整肃，也只会让监狱人满，而对实际没有帮助。我见南局各野方 招募了数百官吏，虽然给予俸禄，但收入很少。我认为如果把他们调去务农，必定效益百倍。然而军器所需不能完全废除，现在打算保留潼关大野和都邑小野各一所，加重他们的功课，一律按照扬州的标准。州里需求也不会缺乏，其余官币以充实农事需要。又想二局填槽，各设立点军招募官吏，按照野方招募的比例，并吸收珊瑚人，这都对私无损，对公有益。其中也应谋划分配轮班假期，以及给予俸禄多少，自然可全交给本曹。清局所统一定熟悉情况，而且近来东曹任命水曹参军那支担任此职，此人颇有才干，足以胜任。近年来这项事务松懈荒废，田地荒芜，仓库空虚，实在有此。我过分蒙受提拔，志在贡献微笑，怎能一起沉默，有想法不报告呢？至于是否得当，尊驾自当以远见裁决。如果所奏谬误允当，恳请及时施行，希望岁中有务农之情，仓廪有充实之时，礼节兴起，可以垂拱而待。司马道子想任命王弘为黄门侍郎，王寻因他年轻坚决推辞。王寻很喜欢积聚，财物散布在民间。王寻去世，王弘全部烧掉借据，一概不索要，其余旧产业全部分给弟弟们。扶桑未期满，后将军司马元显任命他为资义参军，加宁远将军，掌管记事事，坚决推辞不就。司马道子又任命他为资义参军，加建威将军，兼中兵，又坚决推辞。当时内外多难，扶桑的人都未能终丧，只有王弘坚持得以免刑。桓玄攻下京城，逮捕司马道子，交付廷尉，臣属官吏畏惧，没人敢看望送行。王弘当时仍在扶桑，独自在路边跪拜，攀着车哭泣，评论者称赞他。高祖任镇军将军，召王弘补任资义参军，因功封华容县五等侯，升任琅琊王大司马，从事中郎，外任宁远将军、琅琊内史、尚书吏部郎中、豫章相。卢循侵犯南康各郡，王弘逃奔浔阳。高祖又任命他为中军资义参军，升任大司马右长史，转任吴国内史。义熙十一年，征召为太尉长史，转左长史。跟从北伐，前锋已平定洛阳，但未送九锡，王弘受命回京城，暗示朝廷。当时刘牧之掌管留守事务，但只一反从北方来，刘牧之羞愧恐惧，发病而死。高祖回到彭城，王弘兼任彭城太守。宋国初建，升任尚书仆射，兼领选举，仍任太守。上奏弹劾谢灵运说，我听说家庭应有规范，记载于大义，作威专杀，告诫于周书，这些典制如有违反，刑法不赦。世子左卫帅康乐县攻谢灵运，家奴贵兴淫乱他的宠妾，在江边杀死贵兴，抛弃尸体于洪流。事情发生在京城，传遍远近，因加重弹劾，肃清朝廷风气。按世子左卫帅康乐县攻谢灵运，过分蒙受恩奖，多次获得荣耀任命，听闻礼法之道禁令已很久了，但不能防范内事，导致这种污秽，不顾法纪，愤怒杀人，这如果不治，典刑将废。请因此事免除谢灵运的官职，由台省削去爵位封地，收交大理寺之罪。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位居要职，是国家的司法官，风闻喧哗，却不弹劾。如果知道而不纠正，则刑法被曲解，如果不知道，则失位素餐太甚，怎能在位列清要之班，成为国法表率。请免去他的官职，以侯爵身份回归散官。内台旧例不得以封文弹劾，但此事显赫，暴露于朝野，执法者视而不见，众官因循旧例，国典已败坏，损失重大。陈王弘忝居人罚，位居副相，如果仍谨守常规，则终不能纠正，所以不敢拱手沉默，自同常人。违反旧例的过错，服请准裁。高祖下令说，谢灵运只免官罢了，其余按奏议。端右肃正风纪，确实符合期望，岂能拘逆常规，从今以后作为永制。十四年，升任兼江州豫州的西洋新蔡二郡诸军事、辅军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到州后， 减省赋税徭役，百姓安居。永初元年，加散骑常侍。因辅佐开国之功，封华容县公，食邑二千户。三年，入朝，晋号卫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高祖在宴会时，对群公说：“我本事不一，当初希望不到此。”傅亮等人准备言辞，想盛赞功德。王弘随口答道：“这就是所谓天命，求之不得，推之不去。”当时人称其简要。少帝景平二年，徐献之等人谋划废立，召王弘入朝。太祖即位，因定策安社稷，进位司空，封建安郡公，食邑千户。上表坚决推辞说：“我听说赵武称赞隋惠，说他的家世治理在晋国没有隐情。我千载有幸，谬蒙荣誉，虽然才智浅薄，政绩无闻，但言无隐情，私下希望做到。假使上天开启我心，预定大策，而名字编入私勋，功勋不被记载，本应请求不赏之罪，悬视龙蛇之书，岂能拖延为命，苟且小节？但没有功勋，暴露于天下，尽缺君子劳心之谋，退无小人劳力之效，而圣朝在上滥赏，愚臣在下苟居，则后无当代，永为画柄。窃财之机与此相比为轻，只是玷污圣谋，亏损为大。小我所惜，一朝也尽，不仅仰污国际，实则抚慰有朋，忧心更加，无言寄托。且凡人交往，上身知己，何况在民主，可用道理干求，所以感遂于中，守之以死。于是被允许，家史持节，侍中，改兼为都督，晋号车骑大将军，开府刺史照旧。徐献之等人因废事之罪将被杀，王弘既非首谋，弟弟王坦守又被皇上亲近委任，事情将发时，秘密派人报告王弘。徐献之等人被诛，征召王弘为侍中、司徒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，给班建三十人。皇上西征谢惠，王弘与骠骑彭城王刘义康留守，入住中书下省，带仪仗队出入。司徒府临时设置参军。五年春，大旱，王弘引咎辞职，说：“我听说三才虽不同，但道理一致，所以世道清明，五福相应，政治失德，灾兆避险。我又听说台府的职责，议论大道，辅助君主，调和阴阳，职位以德授予，则和气纯睦，贼寇窃据非位，则灾异见于天。因此陈平推辞，不乱占主管的位置，丙级停车，身具扭喘的缘由，这是国家共同之理，天人之原旨。陛下圣哲治世，光兴中兴，应有祥瑞征兆，礼权涌出。但近来阴阳不调，大旱成灾，秋无炎霜，冬无积雪，毅力之气弥漫四季，这难道不是任人不当、复素之过？我以庸劣短浅，自甘繁流，谬逢佳运，过去蒙恩，陛下望我浅薄，又加重陷人。正位三公，统理神州，带雕垂滚，总领朝端，内外要任，集中我身，宠贵之极，人臣莫比。有德之人居之，尚难称职，何况我浅陋，怎能胜任？这容易了解，不需明示。但受命之初，正值时间，六军亲戒，忧急社稷，正是臣下孝节忘身之时，有何心思干扰圣听？所以勉强从事，谨慎奔走，志在效力，虑不及远。既今你斩首，西夏平定，便应申诉本怀，必为让贤。但常人偷安，日复一日，时也养配天眷，不能自已。千言推移，忽已三年，遂至复圣之幸，显于幽冥，伏藏之灾，患及百姓。上缺皇朝积息之美，下增官棒腐败之灾。伏念惶恐惭愧，五情非散，虽后言，何以安心？不远而复，大义所称，小成大戒，小人之福。尽父之美，不敢奢望，成戒之幸，心里有些希望。现在岁首伊始，朝贺礼毕，便归还司门，思过家乡，希望稍色天浅，少指谤议。福愿鉴察我的坚守，即行允许。临表惭愧，不能尽言。在此之前，彭城王刘义康任荆州刺史，镇守江陵。平陆县令河南人程灿给王弘写信说：“ 我听说以法度规范事物，设立教化，必须顺应时势，制定适宜的措施。世代的盛衰变化也要随之消长。权势所在之处，若非清净之人不能居守。因此周朝的会盟异性排在后面。权柄关键的要职责任归于周公、少公，这是前代明确的谋略，当今显明的法则。明公您位极三公，天下人都仰望着您。日夜辛勤操劳，道义上与周公图补握发相同。您总领百官，监管经济地区，功业实在盛大，无人能与您相比。天道福佑谦逊的人，应当有所谦退减损。骠骑将军彭城王道德完备，是皇上的美好弟弟，追溯本源，应当推举他居先，应该让他出手藩国，与鲁国、魏国同放光彩。明公您可以高枕无忧的论道，调和阴阳，那么天下和平，灾害不会发生。福庆与大宋同升降，寿命与赤松子、王子乔一样长久，名声流传万代，岂不美哉？王弘原本就有退位之志，借助程灿的话，因此坚决的自我陈情，于是被降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元嘉六年，王弘又上表说，我听说异姓排在后面是周朝明确的义理，亲族不在外任是治国者的优先考虑，所以鲁国以腾君为长，春秋赞美此事，楚国让戚吉出任外地，前代史书留下警戒。何况是至亲贤明、道德光耀一时的人，出手地方侯国，朝政却未涉及，而以庶族庸碌浮华之臣，超越前代典制，居中参与决策，这哪里是效法古代制度、光大治国之道呢？骠骑将军陈留义康谋略深远，美德更加显著，在江汉一带施政，教化覆盖荆南，士绅们都倾心归附，向往乐于承担政务。周公那样的寄托，不谋而合，分散而至，虽然重要，与此相比也显得轻了。臣实在空疏于岸，依靠恩宠越级升迁，低头积攒尸位素餐之愧，抬头玷污盛世教化，于公于私没有一样合适。从前孙叔敖未尽用时，幽梦为之悲伤，展记在下位，臧文仲留下讥讽。何况道德隆重，清源清净，道义上超越前代礼制。臣对于古人连做仆役都不够格，却乘着车马窃居高位，万物会怎么说呢？虽然说是厚脸皮，又怎能安然处之？灭亡的恐惧实在使内心痛苦，请求解除州官和总督的职务，以符合百姓的期望。福愿陛下远则考虑最大的公正，近则明鉴我的赤诚，抚顺朝野之心，改授给清闲。这不仅使下臣免遭大祸，所有臣僚谁不庆幸？如果上天眷顾不已，或许有所迟疑，请将我的表彰发出，让朝廷内外都知道，朝议和舆论或许有所选择。诏书说，看了表彰，远则比拟周朝治国的体制，近则陈述易经谦卑自牧的志向，反复思考你的谦冲旨意，很是怅然。公体悟道术深远虚静，明时巾帼远略，辅佐艰难之时，功勋卓著，使朕得以安然垂拱，执掌福气委任成功，怎能容许高逊总路之职，坚决辞让神州重任，使政事有所亏损，加重朕的不得呢？深切的存心礼敬国家，所期望的是恭敬明察。骠骑将军是清闲寄托，地位与周公旦、赵公是相当，因还朝内府参与机要事务，就恭敬地听从你的意见。刘义康因此代替王弘任司徒，与王弘分职共路。王弘又上表说，近来冒昧上表陈述，披肝沥胆陈述愚见，实在希望上天明鉴，体察我的至诚。但接到回复的诏书，未蒙审查，只是白白承揽圣上，养成幽诏，回顾身影惭愧惶恐，不知置身何处。臣愧居重要职位，至今已四年，既违背了遣使量力而行的告诫，又缺少古人进贤的美德，尸位素餐固守恩宠，每日积累官场非议，回头看看朝中同行，惭愧已经晚了。何况在清闲之人，朝野归德，才想隐退，怎能弥补？只是玷污大典，损失已多。不料上天眷顾如此隆重，又垂恩褒奖，名位绝路不改，蒙宠如旧，感念恩遇自我忖夺，茫茫然无边无际。陈留义康既然总领百官，辅佐盛世，陈舔居下风，咨询有所凭借，内朝细务或许可以竭尽全力，神州重任，明时兼备， 臣是什么人，竟盗窃不已。如此千言，腐败将至，即使没有人事上的过失，也必有阴阳失调的祸患。福念只有忧虑，病痛如同头痛，不知有什么道理可以自安。但成命已经决定，犹如汗水难以收回，加上臣懦弱低劣，从小没有此志，竟不能直言陈词，以死自首。退不能脚上磨出老茧，治兵于上，粗食消瘦，只是敬畏天威，于是又俯仰听从。至于统帅所部，处理文案，曹局利益，所需不多，其余文武都是冗官。相府初见，或许有缺员，请留下执任同僚共同办事而已。除此之外，以及各种资财实物，一概送交司徒。臣受恩深重，休戚相关，道义上不应虚饰，苟且自我贬损。福愿圣上明察，特别允许顺从，不使诚心申诉被压抑剥夺。皇上又下诏说，魏军上表如此，司徒需要势力，可顺从宫的雅怀拨给2000人配给相府，资储不必劳烦送去。王弘广泛通晓治国的体制，留心各项事务，斟酌时宜，常常力求优厚公允。他给八座城郎写信说，同武中有人犯法，没有世人不被连坐的条例，但每次到责罚之时，总有请求申诉。如果施恩宽宥，则法令废弃不可施行；如果依事纠察责罚，则人们认为痛苦怨恨，应当重新制定制度，使忧苦之情得以表达。又主手偷盗5匹，普通偷盗40匹，都处以死刑。议论的人都认为太重，应当提高主手偷盗10匹，普通偷盗50匹处死，40匹以下减刑补兵。这样既稍微宽缓百姓之命，也足以有惩戒作用。希望各自谈谈想法。左丞江傲建议，世人犯盗窃罪，赃物不到弃市之刑的，刑满后自然列入贪污淫盗的名目，轻易终身，遇到大赦也不原谅。受刑者足以抵偿罪过，听闻者足以见戒。如果又雷同于小人，处以兵役，我认为是痛苦的。福武虽然庇护相邻，但世人与庶民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，藏匿的罪责无法相互关联。奴客与福武交往，有所藏匿隐瞒，可以知道，因此罪及奴客。这是奴客自身犯罪，不是代替主人受罪。如果他没有奴客，则不应连坐。又承孔墨之建议，君子小人既然混杂在福武中，不得不以相互监督为义理。世数虽然不同，但理有察之，譬如百官居上位，不必事事恭亲而后同坐，因此犯法之时理当相关。现在处罚他的养子典籍者，大概是道义上存有处罚仆人的意思，如此则没有奴客的人家岂能安然无事。但既然说是恢复世人身份，应当让他舒熟。普通偷盗40匹，主手偷盗5匹，减死补兵，虽然大为宽惠，以宽缓民命，但官职在2000石以上以及失节的士大夫，时有犯法者，其罪可以处死，恐怕不能以补兵论处。我认为这个制度可适用于小人，世人仍用旧律。尚书王准之建议，从前我任山阴县令时，世人在府武中称为押服，同武有罪可以不连坐，世人有罪府武纠举他。这不是世数不同制度，实在是使刑罚恰当其罪罢了。那些修身之家的子弟与小人隔绝，防范检查无方，应当急于行为不端之事，事物与群小接触，既然同在府武，所以让他们纠举。当时实行此法不止一处。左丞建议，奴客与灵武相关，可以检查，府武中有犯法者，使其连坐。从事实来求，有违实际道理。有奴客的人家大多易使奴客，东西分散，住家的少，那些留下的左右奔走，动作所需，出门甚少，典籍者在家的实无其一。奴客因连坐而受罚，滥行必然众多，恐怕不是立法恰当的本来旨意。又曾建议，世人犯偷盗不到死刑者，宽宥补兵。虽然想宽待世人，恐怕无法惩戒邪恶。合于理则君子，违背之则小人。制度再上严苛，尚且有人冒犯，因为有其宽宥的条例，犯法者或许更多，使其畏惧法律，改变心智，这才是大诱。况且世数制度不同，意思有所不同。殿中郎谢元建议说，事情必须先端正其根本，然后其末节才能治理。 根本在于将士大夫置于服务中，是用来检查小人吗？还是让世人受小人的检查呢？世人犯法连坐奴客，这是世数如隔天壤，则世人没有宽待庶民的缘由，因为不知情而被置于服务，就是受小人的检查。然而小人犯罪，世人无事，仆隶有何罪而让他们连坐？如果是因为实际有关联，贵在让他们察觉，则其意没有根据。为什么呢？名实不同，公司议令，奴不压服，这是无名；百姓缺乏资财，这是私贱。以私贱无名之人参与公家有实际责任之事，公私混淆，名实不符。由此而言，不应连坐，归还给他们的主人，与事情为宜。没有奴客的世人不在此例。如果世人原本检查小人，则小人有过，自己已应获罪，而其奴则归于杀戮仆人。然而没有奴客的世人不应安然无事，让他们舒熟，于是并非荒谬。两种苛条所附，只是制度之本罢了。这自然是辨别二本，想使各从其分。至于以愚见求之，应附前一种苛条，区别世数，于义为美。盗窃制度，按左丞建议，世人既然终不为兵籍所累，幸可同受宽宥之惠，不必依照旧律，于义都允当。吏部郎和尚之建议，按孔佑成建议，世人因服务连坐获罪，有奴则罪奴，无奴则舒熟。既然允许世数相隔遥远，则察觉自然困难，不应以难知之事定下避之之法。有奴不一定贤，无奴不一定不贤。如今多奴仆者傲然于王法，无仆者惶恐于实网，这样恩泽所及，常在城政卓士这类富豪。刑法所设，必加于颜回、袁宪这类贤士，以我鄙陋之心，私下很不满意。谢殿中认为，奴不随主，于名分不明，确实有理。然而，奴仆实际与邻里相关，现在完全不问，恐怕有所失误。我同意左丞建议。王弘议论说，考察律令既不分世数，而世人因同五连坐受罚的，无处没有，多被施恩宽宥，所以未完全亲自受罚。吴俊和一心刚好有许、陆等人因同服务而受牵连，二千担官俱时奏报丹书。几位年间，会稽士人说，十多年前也有四族因此被责罚，因施恩得以停止。而王尚书说，就吴同五连坐之力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，恐怕是任职之时偶然未遇到此事罢了。圣明之事，世人确实不担忧极大痛苦，但必须临事通融，往上触动天听则纷扰，不如近来制定明确苛条，使轻重有节度。又考察假服制度，免除世人不传服罢了，令时也免除，同样如此。共同押领，有违反纠举，毫无差别，并非允许世人在履礼之外。朱毅说，世数隔绝，不相参之，则世人犯法，庶民可以不知。如果庶民不许不知，为何允许世人不知？小民并非超然简傲独处，永远断绝臣子糟粕者，彼门皆动，稍加留意，终究会知道，不必日夜来往。又成所引百官之言，大致是此情况。如衰落的世人，实际与礼相交接，互相知情状况，乃与官代小民相当。如今称为世人，便无小人之连坐，属为小民，就受世人之罚。于情于法，难道不偏颇吗？况且命令不及事流，事流为轻，则小人被命令欲受其罚，便有事则相纠，吕武的防范也有所不同。我认为世人可不受同武之罚，但处罚其奴客又有何伤？没有奴客可令疏熟，或者没有奴童而为众人所明者，官长二千担便当亲自临场列上，依事判决。又主手偷五匹，普通偷四十匹，认为应给予优待宽谅者，实在是因为小吏无知，面对财物容易昧心，或者因为疏忽怠慢触犯重苛，扪心自问常有可怜之处，所以想稍微增加匹数宽其性命罢了。至于官长以上，蒙受俸禄荣耀，交付职位责任，应当端正自身，明察法令，简述下属防范非为，却亲自触犯苛律，违法贪利，五匹已算是宽大。世人没有私下偷盗四十匹的道理，即使至此，以明正刑法处置，本来也是应当的，又怎能再加以哀怜？况且这类世人 可杀不可罚。如诸论所言，本意原不在此。近日从道路听闻，姑且想共同讨论，不料如此难以精确。既然众议纷纭，不如就此作罢。如果认为不应停止，我认为应召集会议奏闻，由圣上裁决。太祖下诏，魏军之意可行。王弘又上奏说，就有的制度，百姓年满13岁复半役，16岁复全役。这是因为13岁以上的人能够自理私事及参与公事，所以让他们服役。但考察实际情况，或许还有不周全之处。人的身体有强有弱，不完全与年龄相符，而且在家时随自己安排，力所能及的事不会过分劳苦。一至公家服役，一动就有固定规程，贤能的官吏隐蔽体恤，可以没有忧患，平庸的官吏遵守常规已经辛苦繁重，何况遇到苛刻的政令，怎能说得过去？于是有致力于增加劳役、虚报年龄的情况，偏远贫困弱小的人，其祸害尤其深重，以至于他们无处脱身，生死无处申诉，自身急迫就逃窜以求免疫，家人长远考虑，甚至怀孕不生育，巧妙躲避罗网，实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如今皇上的教化更新，四方无事，征召劳役的措施应当有所调节。15岁到16岁应当为半役，17岁为全役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此后王弘卧病，屡次上表请求退休，皇上总是下诏嘉奖不批准。元嘉九年进位太保，兼任中书监，其余职务照旧。同年去世，时年54岁。当即追赠太保、中书监，赐给符节、嘉与宝、鼓吹，增加班建为60人，侍中、录尚书、刺史照旧，谥号为文昭公，配享高祖庙庭。同年下诏说，先前三个叛逆煽动祸乱，党羽众多，起初隐忍养晦，直到明正典型，外忧内患，实在艰难。已故太保华容县公王弘，已故卫将军王华，已故左光禄大夫王坦守，怀抱道义，心怀忠诚，情义至诚，在朝廷谋划，竭尽智慧心力，经营险阻，出自朕心选择。国耻既已洗血，理应分封土地，但他们一起坚持谦让，志向不肯逾越，所以暂缓朝廷典礼，将另有后命。盛大功业未能完成，相继去世，常怀伤感叹息，痛恨不已。王弘可增加封地1000户，王华、王谭首封为开国县侯，实邑各1000户。护军将军建昌公道彦之，忠诚深厚，谋略周密，紧随他们声望，应恢复其原有实邑，以酬谢忠诚功勋。又下诏，听说王太保家已经匮乏，清约的美德同于古人，念及始终，情义倍加，凄伤感叹，可赐钱百万，米千斛。世祖大明五年，皇上出行巡游，经过王弘墓，下诏说，已故侍中、中书监、太保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华容文昭公王弘，道德谋略光明美好，见识明达深远。已故散骑常侍、左光禄大夫、太子詹事豫章文侯王坦守，平素崇尚恬淡朴素，存心坚贞正直，一起与先帝亲密交厚，共度艰难平顺，对内彰显王道，对外留步美誉，为国家图谋大功，百姓思念后会。朕巡视都城外，瞻仰坟墓，长久思念感慨，心中很深，可立即派使者在墓所致祭。王弘明敏而有私志，既然被百姓仰望所宗，仓促之间也必定遵守礼法，凡举止行动以及书信一犯，后人都仿效他，称为王太保家法。虽然历任藩镇辅臣，不经营财力，去世之后家中没有多余产业，但他轻率，缺少威仪，性格又狭隘，有人忤逆他意，就当面加以斥责羞辱。年轻时曾在宫城子野的房舍赌博，后来当权，有人到王弘处求官，言辞诉说很恳切，此人曾因赌博获罪，王弘则问他说，你得到钱就会去赌，要俸禄有什么用？那人回答说，不知宫城子野在何处。王弘默然无语。儿子王熙继承爵位，年轻时以宰相之子出任员外散骑，历任清要官职、中书郎、太子左卫帅、江夏内史，自是地位很高。太尉江夏王刘义公当朝，王熙伸开两腿坐着， 几乎没有推重恭敬之意。在任上去世，儿子王僧亮继承爵位，齐朝接受禅让，降爵为侯，食邑500户。王弘的小儿子王僧达另有传记。王弘的弟弟王瑜任廷尉卿，王瑜的儿子王申有美名，官至西安太守。王瑜的弟弟王毅任光禄大夫，王毅的弟弟王儒任侍中，王儒的弟弟王坦守另有传记。王弘的堂弟王炼是晋朝中书令王明的儿子，元嘉年间历任显要官职，侍中、度支尚书。王炼的儿子王昭世祖大明年间也曾任清要官职，黄门郎、临海王子胥、晋安王子勋的征虏前军长史、左明尚书。太宗初年任司徒左长史，随司徒建安王刘修仁出驻者齐，当时服母丧，加冠军将军，触犯刘修仁，被外放为史兴相。刘修仁怨恨不止，太宗于是将他逮捕交付廷尉赐死。使臣说，晋朝纲纪松弛紊乱，其建成有原因。孝武帝在上遵守文治，教化不能下达，司马道子昏庸居宗室之位，典章制度崩坏，加上王国宝开启祸乱，再加上司马元显继承暴虐，而祖宗的疑点、群公的旧章无不像夜散兵离，扫地尽失。君主威权不利，臣下之道专行，国典随人而书，朝纲家家不同，边户百姓的性命尽于豪门，王府的积蓄变为私藏。因此祸根起于东部的妖孽，祸难结于天下，大道不绝如斯。高祖一朝创业是在横流之时，改乱章，不平道，尊主卑臣之意在马鞭之间确定。威令一经施行，内外遵从禁令，以建武永平之风改变太原隆安之俗，这大概是文宣公的作为。作为一代宗臣，配享清庙，难道是徒然的吗？